弟兄姊妹，主里平安。这个星期呢，当我在这里思想讲道的时候，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令我心里面都有一份以外的难舍，但是也有一份莫名的感恩。这个星期，如果弟兄姊妹容许我有几分钟的去分享一下，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我的第一次读书的时候是我的校长，再回去读书的时候已经成为学校的 chancellor， 就是John MacArthur 这位的牧师。我读书之前已经听他讲到，但我不识这个的牧师。但我感恩的是一位能够持守到最后一刻的牧者，一位能够去到将神的道53年在同一个教会不断的侍奉，就算他是建立神学院，就算他去做学校，他都仍然没有忘记他这班的羊。一个牧者心肠的牧师，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老师，在这里我都将这个感恩带到神的面前。但同样当我想到我能够在这个教会都已经20多年了，我同样感谢神给我有机会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圣经，不是因为能力的所在，而是神用许陈牧师当年给的训练。所以因此在这里我希望今天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做一次祈祷，求神继续帮助一些忠心侍奉神的人能够持守在这个叛谋的世代里面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祝福，你让我们能够有你自己的说话，你的话安定在天上面，立在地当中，让每一个认识你的人都能够从当中得到建立，让每一个敌对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审判将要临到。主啊，再一次感谢你，你不单用文字去将你自己的说话传流，你更是不断在不同的世代里面，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以为神你不再去到掌控的时候，人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的底下，神你原来在背后不断用你自己的大能，用你自己的计划来到成就美好的事情。就好像从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你的应许启动了救恩的计划，在数千年来你不断兴起你自己忠心的仆人们，不论是先知，不论是使徒，甚至在使徒之后我们有牧者和教导者在教会当中不断地为你殷勤服侍。主啊，今天你自己有仆人的安息， Pastor John 的安息，我们深信都是你自己计划里面时间临到他生命，能够让一个忠心的仆人能够面对他自己的救赎主，他所侍奉一生的神。主啊，求你都是给到他家人得着安慰，给着他的太太儿孙每一个都能够因为这件的过去的事情能够得到你安慰之余，亦都能够再一次继续延续神你自己在地上面所展开的工作。特别为到 Grace Church 祈祷，求你给他们能够在他们治理上面，在弟兄姊妹的心当中，虽然有不舍得的底下，但是我们有盼望的人，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如果我们没有复活，我们就成为一个绝望的人，但我们不是，我们的恩主已经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暂时的伤痛不舍得的离开，但我们知道永恒里面我们会更加的喜乐，去见到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美的身体，可以一个完美的敬拜，和天上众天君和四活物24长老一起在天上面敬拜你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同样继续帮助陈牧师他的身体能够健壮，让他在你给他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虽然他不能够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深信他的心、他的灵、他的教导，藉着他你给他的事工能够仍然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愿你祝福他们的家人们同样能够持守父亲爷爷侍奉你的心志。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献上这种的祷告，因为神你自己大能会兴起这些仆人去到侍奉你，为了你自己的名来到继续去到高举你的荣耀之余，也都帮助众你所拣选的民去到服侍你。愿意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同样就看到同一个的景象，你在一个最艰难的日子里面，在以色列民在其中一个最痛苦的时刻当中， 你没有忘记他们，你用你自己的计划，你用你自己的大能，不单是彰显在属你的民当中，而是彰显在万国的里面。求主你引领我们今天所讲的、所看的圣经都是从圣灵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记得上一个星期开始来到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到三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当他面对一个无理的要求和死亡的边缘底下，他所选择的事情就是去到跟他一班被掳属神的人去到祈祷，求神的不是要去处理一件事情那么简单，而是怜悯他们的生命。我深信但以理他这个的祈求怜悯的基础是基于他明白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家先祖的罪，进而今天神同样应许他们会在这个被掳的地方仍然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求神怜悯的就是，神啊，求你免得我们死去不能够继续为你去侍奉，免得我们被死去不能够继续在外邦面荣耀神你的圣名。我大胆做这个的解释是因为但以理书第一章开始，但以理很清楚讲出他自己心里面所思所想。进而在这个的祈祷之后，神真的让他能够看到他所被尼布甲尼撒王的异象。而当一个属神的人去到得到神应许的时候，第一样事情不是拿这些的资料，拿这些的本，这些的能耐去到处理地上面的事情，而是第一样所做的是来到敬拜这位怜悯了启示他们，启示给他知道这个梦的神。所以这个的敬拜，这个在二章十七节开始讲到第十九节开始的赞颂里面，但以理不单只是自己一个，也都是用了尾段的时候用了一个众数是表达他这三个朋友同样是用在这个的赞颂当中，很美好。然后他先去到处理王的要求的事情。得意的就是，我想弟兄姊妹看到第一个的图画，当一个神拣选的人，神启示了他要知道的事情，固然之我们想第一样当然是去传扬，当然是去做一些很多的事情、哦、原来当我们得到神的信息，我们去传递的时候，第一样是要感恩，因为不配底下能够蒙怜悯知道神的旨意，进而能够去自己与别人更加能够让不认识的人能够认识这位的主。所以但以理去到王的面前，他不是说你看我几聪明，所有这个巴比伦的不论智慧人啊、文米占卜啊、行法术啊，总言之你讲得出的东西都没有一个及得他，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梦嘛。但但以理不是说，但以理第一样行进去就已经讲，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啊，而是因为神的要旨要你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这个梦和梦的解释，所以我先能够有这个的知道和去到解释给你听。不是因为但以理聪明，完全是神的旨意要让尼布甲尼撒王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但以理先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好的思考。我们今天可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理解圣经，或者明白神学，甚至知道、哦、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会想的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定我们不断想，因为我有这个方式，我去过这间的学院，因为 我明白这个牧师所讲，那个学者所说，我就比别人能够更加明白圣经。定是我们会谦卑下来的，每每就好像但以理所说，当他面对一些挑战不明的时候，甚至有困难的当中，我们第一样的不是去寻求学识别人，而是去问神，神啊，怜悯让我明白，免得我不知道底下去得罪神你，亏缺了你的荣耀。 是不是？那跟着神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藉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去帮助你。但我们 的心思意念要清楚明白神是怎样来到启示。方法不是最重要，神亲自让我们明白，这个才是最上面这个的事情。所以我都挺赞成圈长老在主日学所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第一样要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安静求圣灵让我们明白，不是只是练习方式，是第一样是要祈求神你让我明白，好像但以理一样，我真的不知道，神啊你让我明白。这个是第一个在但以理书二章所神所拣选而显明了旨意给他知道的人，就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知道这个旨意是因为他做一个信息传递者。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到四十九节，就是这个神的信息主要接收者，这个的梦主要是要让尼布甲尼撒王来到知道神的要旨。首先第一样东西很有趣，当我再看的时候，奇怪哦，但以理重复的说是要让王你知道这个梦和明白这个梦，因为神要启示你知道。但是问题我觉得有趣，我觉得难处理的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去他的民当中的吗？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去那些、以色列国的吗？因为那个跟他有约嘛、只是得他们、是神管理的嘛，其他的万国就做自己的事了，是吧？但是正正但以理书在整卷书里面讲不同国度的时候，就是想表达一件的事情，重新让弟兄姊妹或者当时看到的人，这些以色列民或者外族，不理你亚述人去到巴比伦人，或者去到之后的马代波斯人，再去到希腊人，再去到罗马人，都要知道原来每一个国家都是神掌管的。神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去到彰显他自己，这个要确立到我们的思维的宽阔度。很多时候我们 将神很规范了，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和思想里面，不是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个拯救我们生命的神，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去施行他自己所愿意施行的事情。还有这段段落是，如果记得弟兄姊妹记得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是用阿兰文写成，正正就是要对着这一班外族人而彰显了神是掌权的荣耀者。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约三个的、帮助弟兄姊妹的分段。通常我都很少做这件事，不过呢帮助弟兄姊妹容易记得，就是在第、头一段呢去到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去到第四十五节呢，都是讲到梦的事情。然后呢在梦的里面，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呢，也都呢可以分为了另外一个段落。头一段三十一去到三十五节就是梦的内容，然后就是三十六去到四十五呢就是梦的解释，然后就最后一个就是看尼布甲尼撒王对梦的反应。我们可以好个结构个格式，如果你就看圣经，你都看到它那个停顿位啊，个段落的分，即是那个叫做 paragraph， 那个如果写文的时候，你一段停了下来。如果看 LSB 英文圣经更加清楚，它在前面那个 number， 那个第几节的号码上会深色一点。原文呢都是在那个位置，那个句子或者个写作应该在那里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我们来看这个梦的内容，我们一起去读出第三十一到四十九节这段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一起去读一个的这段的经文，等到我们呢深刻一些的印象。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到四十九，我们开始一起诵读。王啊，你正在观看， 看见一座大像，那里甚非常光耀，竖立在你面前，样貌十分可怕。这像的头是纯金的，胸和手臂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泥和残黑的。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作成的石头击在那座大像铁和泥混在的脚上，把它摔碎了。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摔得粉碎，好像夏天和墙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打碎这像的石头却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就是那梦，现在我们要在王面前解释那梦的意思。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赐给你，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另一个国兴起，不及于你后有第三个国，就是那铜的要自而传地，还有第四国坚强如铁，因为铁能打碎击破万物，铁怎样压碎一切，那国也要照样压碎一切。在像的脚和脚趾是窑像的泥和铁混杂的，那国也必分裂，正如你看见铁和泥为一在一起，那国也必有铁的坚。那些脚趾是铁和泥混杂的，那国也必是部分坚强，部分脆弱。你怎样看见铁和泥混在一起，那国的人也必和列国的人通分混杂，却不能彼此联合，正如铁和泥不能杂一样。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这国必摔碎毁灭其他各国，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正如你看见那块从山而出非人手作成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都摔碎了，伟大的神已把日后必有的结局都告诉王了。这梦是确实的，梦的意思也是准确的。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下令向但以理献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隐蔽事的，因为你能把这隐蔽的事显明出来。于是王提升但以理，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长，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但以理求王，王就委派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但以理却在朝中侍立。一段很工整、很多人认识的经文，一个故事。第一，我们看回这个梦的再一次在尼布甲尼撒王讲出这个梦境，然后这个梦境的表达呢，我们留意看的时候，不是只是看了一个叫做若恶的梦是怎样，而是能够去到讲得出这个梦里面一些的重点和一些叫做细致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它可以表达到这个像，然后这个像普遍就是 有几种的金属造成，跟着呢就是很高大，即这些很简单的表达。但是但以你能够去表达到一些内容性的东西，就是它样貌十分可怕。这个呢都几紧，我看的时候咦这么得意，为什么要形容一下它那个样子呢？是不是因为真的很狰狞很紧要呢？还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明白呢？如果我们看回上文，最开头这个发了狂，这个哇发了脾气的王尼布甲尼撒呢，他怎么说？当他发完这个梦，他不能睡觉，就是他那种惊慌，他里面那种惊惧，究竟这个是什么的梦？所以当但以理形容的时候，所有形容的东西是很辉煌很堂皇，令到能够明白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这么惧怕这么害怕。更加的是因为他不知道究竟这个梦的意思，所以在一个人不能够明白里面，那种恐慌无形就出现了。但但以理能够很精准的很确实的再一次将这个梦表达话翻俾尼布甲尼撒王听，呢个梦系咁样。嗱，呢个亦都好紧要嘅。所以我哋睇，如果我哋叫做而家我哋再学啦，学习睇圣经。如果我哋睇翻，点解呢个记载佢唔就咁一讲啊？嗱，你个梦咧就有一个金头，金头咧就乜乜乜，跟住一个，点解佢唔直接入去解释咧？要重复多一次啊？因为喺上文啊，尼布甲尼撒嘅要求系第一。你们这班人来到我面前要讲出这个梦的内容是讲什么先，即是这个梦整个事件是什么先，然后呢我也需要你们解释我听。这两样东西呢都重要的原因呢是表达到但以你所讲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梦或者解释这个梦，只有神才能够可以将这个梦再一次话到给我听，个正确内容是这样。而当他讲出了这个梦的时候，跟着呢你的解释才会合乎或者达到尼布甲尼撒王他起初那种想知道的那样东西。你可以看回上文，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因为神要满足尼布甲尼撒王，而是因为你觉得这样你才知道吗？我就告诉你听，我有仆人可以做这件事，但是这个仆人会彰显的不是他的智慧和聪明，是我能够掌控一切，而这个梦境里面的事情我亦都会照样去到掌管令它发生。所以这个梦 的叙述呢讲出来呢是必须要的，如果不是呢尼布甲尼撒王你讲那些是这样的梦是怎样的，但是当他一讲完的时候，圣经记载上面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基本上是什么哑雀无声，因为他没人知道这个梦嘛。我们讲过话姑勿论他刻意的营造这个形象，刻意的隐藏个梦的内容，等人家解释或者讲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你真的有神明的启示在他的观念上面，又或者他真的害怕到连个梦究竟发了什么都不记得，而只是知道很害怕，一味就害怕，那有两个可能。但是当但是你一说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必定重新在他脑海知道这个就是我所发的梦。得意的就是我相信呢很少会这样发生，我也都没听过，我只是听过一些故事或者那些男仔欺骗女仔的时候会说的，我昨晚跟你发同一个梦啊。喂，即你但是现在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发现这个梦，但是你完全能够将个梦讲出来，你明白那个精准性，令到这一样东西是完全不是一个巧合，是完全是神同样将同一个方式来到启示了但以理，就好像他启示他选择了给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将来的事一样。所以这个的出现我觉得哇 很值得 去思考和体察究竟 是怎么样。那固然之这个梦很快讲完了， 三四节的圣经就解释了这个梦整个景象。但以理就说，好，我现在将这个梦告诉你。当第37节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刚才读或者你自己看但以理书，你会不会有些很惊奇呢？第37节的开始说，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哇，至少我有了。就是当这个万王之王的称呼的时候，我第一样东西想到，没有人可以有这个称号，只有耶稣基督。但为什么圣经会用这个字呢？甚至我挑战弟兄姊妹去记下这个经文，以西结书第26章第7节。以西结书26章第7节，同样以西结用了这个称呼来到称呼尼布甲尼撒王。那我们就需要处理究竟但以理说的是什么，是吧？究竟是不是将他同平等了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份上面呢？第一，这个的称呼，这个所说的呢，是从下面呢但以理将要解释给尼布甲尼撒听，究竟神给了什么给他。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这个 King of Kings 呢就不是用一个大草的。换句话说呢，是他形容着在当其时在这个地上面，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王中的王者。这个王中的王者我们需要理解的。你记得我们说了，巴比伦国之前就是亚述，亚述就侵占了北国的以色列。我们明白这些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原来当其时有一个大的宗主国就管理了这些细国。这些细国里面就有不同的国王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路看旧约这个摩西五经啊、列王记，一路看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王。直到尼布甲尼撒呢，他能够统战了、统领了、管理了一个很大的版图底下呢，他是这些细王当中的王者。那就解释到他是真的怎样呢？就是下面所说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给了他。这个国度、能力、尊荣呢，是停留了在他所管治的地上的国土上面。所以在形容上面，在他站在那个位置当中呢，是完全正确。而不是形容着，如果弟兄姊妹看呢，这个耶稣基督，我刚才所说万王之王，只能够配得这个名号，这个名字。在使徒第19章白马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经常都想，哇，到时会怎样，我会有多害怕或者有多厉害。就是在这个骑马的人的大髀上面，是刻住万王之王这个的名字。这个不是他能够管理天上地下那个的位置或者那个管理的范围，那个身份那么简单，而是他就是那个的意思。所以有一个不同的明白和理解，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而是形容着尼布甲尼撒当年在地上面，神是用他管治了一个很大的地图，而在这些王的当中，在这些细国的王的当中，是一个王者。更加看到呢，他把第38节讲，他将散居的人啊、走兽啊、空中的飞鸟啊，都交给一切管理。这个呢，就是金头。如果弟兄姊妹有看创世纪呢，亚当当年呢被神做的时候，就是做这件事，就是管理个地啊，去到治理这样。但是不是等于亚当就是一个绝对好的人呢？就是好像我们基督耶稣一样，将来的弥赛亚国的一个完美的管治呢？不是。这个形容的是神就是将尼布甲尼撒摆在一个高的位置，让他呢应该去实践或者实施或者造神是创造的时间，容许人有的一个管理的权柄，而去做这些事情，而去管理这些事情，是形容着尼布甲尼撒王神给他在他的年间在他所统治里面的辉煌。还有得意的就是，我们等一阵会可以看看这几种不同的金属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 他当年的辉煌。咁从一啲古文献入边咧，或者一啲嘅记载当中咧，无考不成文嘅就系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咧，好鬼中意金噶。即系我哋咧，即系我喺度谂嘅时候，我都喺度笑嘅，即系预备，有啲似我哋呢个阿 Trump 总统喎，系咪？搞到个白宫咧，哇，一嚿嚿金喎。咁但系咧，喺嗰啲古文献形容咧，这个尼布甲尼撒仲癫。佢有一个地方咧，成埲墙咧都系摆。將嗰啲省到零粒粒嘅金咧，啲太陽一射落去咧，你望都望唔到啊！光到，即係嗰啲茶眼嘢嚟嘅，即係唔係我哋淨係講話啊？而家佢冰冰冇，唔就唔係咁簡單，係直接哇咁樣，好得意。尼布甲尼撒王佢嘅輝煌，佢嘅富裕係可以去到嗰個位置。跟住，但要你繼續講，喺你之後會興起另外一個嘅國家，嗰個國家會唔及你嘅。跟住咧就會有第三個國家就係同有管治全地，跟住有第四個咧就好似堅固如鐵啦，可以咧整碎萬物。咁咧呢度係形容咗跟住嚟嗰幾個國家係興起咗唔同嘅地方。嗱喺呢個時間咧，我相信喺教會一段時間或者有睇過一啲聽過一啲但以理書咧，通常都會知道呢個國度嘅分配。在这个的讨论不同的国土兴起之前，我们要看多一件事，有关这个像。这个像是用了不同金属来做，在去到这里第39节所解释的是形容不同一些叫大的帝国的兴起的改朝换代，或者叫改换那个管治权或者个宗主嗰个控制权。第一样我哋应该留意睇嘅就系喺地上面嘅国土，甚至好似尼布甲尼撒王咁堂皇辉煌嘅国家，佢都唔会成为一个永远嘅国。神嘅计划系会将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嘅喺历史上面。嘅歷史嘅舞台上面出現咗，但係冇一個國家會係一個永遠嘅國，冇一個王會可以成為一個永遠嘅王。甚至咁輝煌嘅尼布甲尼撒，去到第五代佢嘅孫，我哋會喺但以理書前幾章就睇到呢個白沙撒，呢個白沙撒王咧就係尼布甲尼撒王嘅孫。基本上是第三代，去到五个王位，尼布甲尼撒之后他的仔，跟着他两个的女婿，跟着就去到这个傻仔，这个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傻下傻下的，跟着神就即晚用了马代波斯来到惩治了白沙撒。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的安设就是有不同的国度的兴起，国度的建立。但是直到一个的地方就是去到这个石击低了这些所有经过来到的国家。那去到这里看的时候，我想讨论这几个国家呢，是很多看但以理书不论学者啊、牧者啊，或者呢甚至弟兄姊妹很好奇的事。基本上呢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听，去处理这几个金属兴起的国家呢，是主要得两个的看法。第一就是这四个将要来的大国，我们不讲这个铁和泥的了，将头四个呢，四个完全金属的国家呢，就是金的呢就是巴比伦，银的呢就是马代波斯，然后呢就是有这个铜啦，就是这个希腊，第四个铁呢就是这个罗马。咁呢个呢是一个普遍呢，是从释经里面看到呢，我们所接受普遍所接受。直到後期咧，有一啲叫新派學者咧，佢哋所處嘅方向咧，係基於一個嘅前設嘅，係但以理書實在太過精準啦，所以咧冇可能咧係響發生之前講預言嘅。喺呢啲我哋成日向往嘅呢啲叫做學者啦，係咪？佢哋就係要將呢個嘅神能夠預言、神能夠行神蹟呢兩樣嘅嘢咧摒棄咗，喺聖經入邊推咗出去，唔要。咁唯一嘅方法咧，就將但以理書推到主前第二世紀，大約1600年喺馬加比時代咧寫成。 咁所以佢哋嘅分配嘅方式咧，就係將馬代波斯咧分開兩個，就係有巴比倫，跟住馬代，跟住波斯，跟住就希臘。因為佢話佢冇可能，甚至喺主前165年左右寫成嘅話咧，佢哋都唔接受佢能夠預言之後興起嘅羅馬帝國，所以佢只能夠去講到有四個嘅國家，然之後之後咧，個先係討論到羅馬。但係我哋明白呢種嘅睇聖經嘅方式咧，係好多時咧令到我哋未能夠睇曬經文自己本身，或者成卷但以理書去重複去討論呢個事情嘅時候所表達嘅內容，而好快咧就係因為某某牧師、某某學者所講嘅一定啱嘅，因為我中意佢嘛，因為講得好聽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個經文裏邊咧，基本上馬代波斯咧響但以理自己嘅寫作喺但以理書入邊啊，佢從來冇將呢兩個國家分成兩個嘅國，即係兩個國家嚟講嘅，係一組嘅國家嚟到提出嚟。咁我哋可以遲啲去到睇到咧，例如第五章啦、第六章啦、第八章咧，都會睇到呢一個馬代波斯喺但以理嘅所記載當中係一個嘅啟示嘅國家會將要嚟到。咁所以咧喺呢個可能對我哋認識上邊咧，未必喺嗰、那個叫做咩啊？好多今日我哋應用嘅幫助，但係我覺得咧。有一個咧幫我哋處理聖經嘅幫助，就係我哋要睇，要不斷去睇，記得睇過咩咧，然之後去考察一下我哋所聽到嘅，我哋所講到出嚟嘅咧，係咪同聖經自己本身記載上邊咧係符合嘅？同埋就算用咩方式咧，最尾咧我哋都要翻翻去一個叫做正常層咁啊文字表達嘅方式，同上文唔會同下文有斷層咁樣樣。咁所以我哋。第一個我會選擇是持守第一個國家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個就是這個馬代波斯國家，然後呢就是這個希臘去到羅馬。但是當我們看到這個的最尾去講到他的腳和腳趾的時候，這個也是挑戰了一個新的解經的路向，解經 的看法，這個會更多的需要思考或者去處理。现在我们看历史，这四个大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过去。神所说的是一模一样。我们首先摆下了究竟谁行先谁行后，马代波斯国又或者希腊国家，它分章之后不是一个大的希腊国，就成为了四个分封的四十的四个将军的领土，跟着去到罗马才是这个重新叫做重组的一个大的国家。在经文里面提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脚下面这个脚趾是铁和泥的混合，而圣经里面本身也很清楚提到这个的混合是不拼配是不符合，但是他们尝试不断在磨合这个情况。第一样我们处理的就是在过去很多不同的人怎样看这段经文，究竟这个国家来了还是未来呢？所以在一些可能在这个叫做末世观里面持守了某些观念的底下，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是例如如果没有千禧年派，这个国家就会是今天的国家，就会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等着基督回来。如果有千禧年，即是我们仍然等待耶稣基督回来成为尼赛亚国，有一千年为了这班的以色列民完成了神在旧约向大卫向这班民所应许的将来是有尼赛亚这个完全的王管理的国家一千年的话，咁咧呢段经文咧就会睇作咗系将来一个仲未嚟到嘅时期。嗱，咁我个人去睇我哋姑勿论呢啲观念先，系摆低晒，弟兄姊妹唔需要去记住呢个先，去睇翻经文嘅本身。喺呢 整个的梦的表达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但以理从来没有记下神话这些时间是怎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连接着，即是一个连着一个，还是一个会是将来会发生，但是中间这个和这个中间有一些事会发生。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是没有绝对提过这个时间上面的事，但是在个理解上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写先知书呢，我们要小心去处理这些叫预言或者历史，就是同一个段落可以有一个叫做空隙期的。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读，你可以记下去回来看。以赛亚书第41:25去到以赛亚书42:9咁上下，是讲到两个的兴起。一是这个Cyrus， 即是这个古列，另外兴起就讲到尼赛亚国。在启示里面，在不同的先知写作里面都有这个情形出现，就是讲到将会在地上很近会发生的事，然后呢有一个时期跟着会出现尼赛亚一个永恒的国。如果我们看回个结局，是神的国会击打这一个的脚与脚趾的时间呢，我相信呢就会是尼赛亚国神自己回来的日子。所以必定是推到在我们历史的演进很后，所以我们在那个议会上面呢要明白这件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讨论这个，但希望如果大家知道有问题可以个别问，可以有些时间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再讨论多一点。所以我想回到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一些没有讲的东西去强硬说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是连续性，或者用了一些听过已有一些人讲的东西，因为我们接受了那一套的理论而硬硬执回到圣经里面。在这个虽然是一个像的开始，但是在时序上面没有了一个时间的时间表，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 去思考看圣经的一个方式。但观物论的时代如何，几时会是最尾最重要，在整个梦的里面是要看到神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同埋神建立呢个永恒嘅国嘅时间系几时咧？系第44节，那些王在位嘅时候，即系你哋做呢班做紧皇帝以为好巴闭嘅人嘅时候，天上嘅神就已经兴起咗另外一个不灭嘅国。换句说话讲，系一个平衡建立紧嘅时间。睇到同睇唔到，唔系我哋可以管理。就好似今日，好似头先我祈祷，每一次我敬拜，我都谂到哇，将来必定能够在天上面和这班天君天使24长老可以见到他们那种敬拜的态度，见到四会物怎样托住神的时候，哇，这个就是最美好的景象啊。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因为真的很有限。所以圣经讲话这些国家来的时候，神不是不做的，神已经做的，兴起着，在适当的时间这个的尼赛亚就会在那个时间来到做王。但得意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原来第一次有一个代赎的身份，成为被杀的羔羊，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了担当众人的罪，因为众人都迷了路，好像羊一样走迷了路，忘记了创造他们的主耶和华，忘记了那个能够给他们生命的神。所以基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建立一个国土，他是开始让这些神民可以藉着他入到神的国。但是将来圣经很清楚记载，这个国家会粉碎这些一切，而这些国家直接不留痕迹地不见了。弟兄姊妹，圣经形容什么呢？这个国家将来被这个非人手做的石头撼了下去之后，整个的像所有这些国家都会成为荒僻。在以色列里面，我有机会一次去到学校，那个他们有一个 campus， 有一个学校的校园在以色列里面。我看到那个 推磨的东西，那么那个老师就解释，当推磨的时候，他们要在夏天大风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当他一磨的时候，那些壳啊，一摆起的时候，那些风会吹走，那么就会带，即是吹了它，他们不用搞到周到都很污糟。这个形容就是正正形容那个时刻。这些活披吹了，完全成为无物，不留痕迹，不再存在。只有这个神所安顿了，神所建立了这个永恒的国，才会在地上成为一个山，成为了一个人仰望的地方。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因此，当但以理能够讲个梦的内容，但以理能够正确解释梦的即记载里面所要明白的事，我们看第四十六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下令向但以理献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隐蔽事的，因为你能把这隐蔽的事显明出来，确立了但以理没有制造故事，但以理没有讲大话。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王在上文形容在人的管治底下是一个王者中的王啊，竟然间听完之后，他第一件事是趴在那里。这里呢，我需要有一些解释，免得我们觉得但以理扮了自己是神。在旧时古近东文化里面，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都有，就是当你尊敬一个人，你会鞠躬啊，咁知咧，佢哋下拜咧，唔系因为佢系神明啊，而系因为你好，即系好似好尊敬你，好叻啊，好似我哋细个啊，先生早晨，即系我哋个就唔跪喺度啦，就鞠晒躬啦，系咪？咁呢个系一个表达佢对但以理一个嘅敬重啊，或者咧摆上一啲嘅礼物啊。咁嗰啲香品咧就唔好我哋谂住烧香嗰啲啊，因为佢哋咧当其时有一种咧啊叫做尊敬者，你会送即系膏油啊，咁搽喺佢嗰度咧系一啲香味，咁类似嘅嘢。咁係一啲古近東文化入邊會有嘅事情。咁但係緊要嘅係，我哋睇到個重點唔係但以理被下拜，個重點係尼布格尼撒講乜嘢啊嘛。嗱，我成日都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嘅，就係當睇敘事文咧，如果有對話咧，嗰啲對話咧一定某程度上有啲重要嘅。如果唔係佢就咁平鋪直敍啊，呢個發生乜嘢，嗰個發生乜嘢，搞掂收工。为什么有对话？对话里面就是表达一种不能够在叙事里面的心境或者态度或者要做的事。所以这里正正式式就是看到尼布格尼撒王所讲的是重点，是他听完之后真正明白，原来但以理背后那个神才是真正的万神之神，真正的万王之王。有些在原文里面，一个万王之王是英文译得好啲，就叫 Lord of Kings， 就是万王的主人啊，即更加上一级啦。即你哋王不达止，我是控可以吩咐你，我直成管理紧你哋，我直成完全是控制你哋。尼布加尼撒王呢个嘅认信，系因为佢知道，除咗好似佢嗰班正喺座嘅术士，我哋冇人会知噶，净系嗰个唔住喺人间啊，能够知道万事嘅神可以知道。但以你话佢听，唔系因为我聪明，因为我求神，神就将呢件事话俾我听，等我可以解释你听。尼布甲尼撒王最终因着但以你所讲嘅，唔系知道但以你好犀利，而系知道但以你背后个神先系最犀利嘅。跟住，我都幾覺得尼布甲尼撒王呢個人好得意嘅。呢個人咧，我諗喺人物上面咧，真係幾係一個啲叫形容咩啊？大情大性嘅人嚟嘅。佢講過咧，你基本上喺聖經入面睇但以理書記載， 尼布甲尼撒或者他自己写自己呢，他都很老实很率直的。他说，跟着呢，他说因为他上文讲嘛，谁能够解释讲得出你的梦，解释你的梦，我就会将他提升。所以他第一样东西呢，他理鬼得但以理是什么？是亡国奴啊，是秘掳一个僆仔十八岁二十岁都不够啊，要他做什么？哇，在皇宫里面高位啊，就是这样。神就藉着一个率直，这个王，他是讲了就会做，就让但以理同样能够将荣耀带到去给神底下。神又亦都在他计划当中将但以理去到上了去一个更加能够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些影响的人。不单是这样，但以理不是自己成就了或者完成了或者哇好巴闭了，即是厉害了，他没有忘记他同样一班跟他一起在这个国家秘掳底下要仍然持守神的约去见证神的一班同伴。所以他也都求王给他提升到去到管治这个王，虽然这一班人不是在王中，即是王宫里面好像但以理那样。弟兄姊妹，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想有两个思想。第一，在两段的经文里面，神拣选的人，神启示了他旨意给这些人知道之后，这两组的人都是同一个的反应，他们会去敬拜认信，知道这一个是真正独一万神之神。所以当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看圣经，当我们今天我说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俯伏认识神就是那个绝对的神，我们需要去思考。神拣选的人会是这样，故无论是神的民或者甚至是一个外邦的王，当神亲自启示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一样啊，是要俯伏，因为实在这位独一的神是最伟大，而是不可能不去敬畏的。第二，在我们今天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像但以理能够在无理死亡的边缘底下，用着一个没有敌对反抗，而是降服于在一个痴线的政权底下，而去尝试求神的怜悯，去将到神的名得着高举和荣耀呢？为什么会想这个呢？在 COVID 的时间，我们时常都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去处理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经文说什么？我们应该顺从政府还是不顺从政府？但以理书就正正在一路一路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继续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但以理在这个第一个和尼布甲尼撒王去到接触的底下，他是行了未写成的罗马书，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看回上文，尼布甲尼撒王是金头那个国家的王，是因为神给他做这个王，所以神就要让神民是学习在人的范围里面去到降服，去到受教，不是一个软弱的表达，是一个更加刚强，能够在一个被屈的状态，被逼的状态，能够行出神那种要我们学习的信服。但以理书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去看。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伟大，是神讲的东西不会转变的。在但以理他没有这个罗马书的信息，但他能够在他的见证里面就行了这个信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重新的讲新约里面，为新约的信徒就是要有这个样式，怎样记载精彩。但是有一个时刻是需要敌对政府的。下个星期我们去看，我们一起在祈祷。天父，我们去感谢你的祝福和眷顾，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叛逆的世代， 我们不应该觉得惊奇，我们反而应该惊喜。因为你圣经里面已经讲，末世临近的时候，人心会更加的败坏，国家会更加的混乱，人心不断不断的更加严峻的敌对神你。但我们在这里所惊讶的是，你的说话的准诚是让我们有盼望。因为你提醒我们会这样底下，你亦都给我们莫大的祝福和眷顾。当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时候，你必定会带领我们经过。好像当年你带领但以理他三个朋友，其他秘掳的民，以西结的同伴，这些一班的人，在一个完全压抑的底下，他怎样能够活出神你要他们生命当中彰显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榜样去学习去研读，愿你都是帮助我们，同样不是只是当故事一样，而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我们所思所想的如何。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生命上面彰显，愿我们今天未能够认识基督耶稣的人，仍然在探索的人能够看到你这位的主是掌管一切的神，你让这个基督的救恩临到，同样你必定会建立在地上面这个永恒尼赛亚基督耶稣的国土，为着你对你民的应许，不是我们有任何人配得。愿你都是给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进，因为你话承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